情。
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好，那我们今天在听闻之前，同样的，我们观察一下，我们为何来听闻。我们为什么今天要来听闻这样的一个课程，以及相信在座的诸位可能都听过空性相关的一些内容，或多或少。但是相信也很多人会觉得，空性好像没有这么容易，有点困难。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说，为什么我必须要去学习空性？为什么这么多的师长这么样的去重视空性呢？为什么这么难，然后大家却还是要一直的去坚持的去讲，纵使没有人听或者没有人修，但是他还是要讲的原因是什么呢？大家有没有想过？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修持空性？为什么我们要学习空性的内容？大家稍微想一下，相信很多人都有听过答案，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特别去想的话，这个答案很快就会过去了。所以我们稍微想一下，回忆一下。我们花一分钟的时间，大家想一下，我今天为什么要来听闻佛法，来这边学习，以及空性的内容，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好，那我们都知道说空性非常重要。那刚刚大家可能很多都有去想到说，那我之前听过的相关的这些内容，就是空性它的重要性。那只是说我们有没有把它放在心上而已。那无论如何，空性对我们来说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如果没有证得空性道理，无法获得解脱，没有办法获得解脱，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从痛苦当中脱离出来。所以为了自己以及他人，所有的友情，对我们有恩的所有的友情，无论在现实还是从过去生的角度来看，友情都对我们有恩德，我们不忍心让他在痛苦当中继续的轮转，那我们就必须让他们脱离痛苦。而脱离痛苦，就必须要了解真实性，一切诸法的究竟本质，也就是什么？空性。因此我要证悟空性。证悟空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很容易的话，那我们很快的就能够脱离轮回，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它不容易，但是可不可以办到呢？可以的。那首先我们必须要什么？去修持。修持之前必须要什么？去思维。思维之前必须要什么？要去听闻。大家都知道三大寺的学生们 花了非常多年的时间去学习。那最主要学习的是什么？就是空性相关的内容。在辩论场里面最主要辩的是什么？就是空性相关的东西。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去厘清我们对空性的认识。当完全厘清之后，最主要的是什么？要去修，这样就能够证得空性。空性最难的是认明所破。其实道理上来讲并不会很难，但是难的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去抓到我们的所破，然后去将其对治，这才是最难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在这之前都必须要去听闻。所以今天为了无量无边有情的利益，我来这个地方来去学习齐天菩萨所讲述的路行论，然后学习圣者对我们的开示，用这样的一个动机，那我们来进行今天的课程。好，上一次世俗与圣意取之为二谛，圣意非心境，说心是世俗的这段开示，只有讲到一点啦，我们继续往下。那这是圣者的开示。什么是圣意非心境，说心是世俗？其实内外道都会说二谛，像外道数论派认为法分为25种，25种法的共主相即我是圣意谛，另外23法是世俗谛。内道中有部宗认为，即使毁坏它，对这一法的执取心还存在，是圣意谛；反之是世俗谛。同样，经部宗、唯识宗、中观宗都有说二谛，但是定义不一样。此处非以具有恶相的心而了解的是圣意谛，所以具有恶相的心看不到圣意谛，故圣意非心境，说心是世俗。具有恶相的心了解的是世俗谛，这是一种解释方式。第二种解释方式，圣意谛并非由具有恶相的心而了解的。为什么？因为具恶相的心所了解的一定是世俗谛。好，那这边像有些人比较没有学习过中义的话，那可能有一点难以理解。简单来说，我们讲到世俗谛跟圣意谛，不仅佛教有提到世俗谛跟圣意谛，印度的外道里面也有些有提到世俗谛跟圣意谛。以数论外道、数论派的论师来说，数论外道的见解是可以说是印度教里面，应该是印度教里面最接近于佛教的。很多的数论派的论师，他只要稍微听法，他就可以直接变成佛教徒，而且很快的就能够证悟空性，因为他们很多的观念跟佛教很像，但是都是相似，不一样，但是有一点点像。只要他把某一个东西转过来，他就可以直接去入佛教。他们也有提到二谛的这样的概念，那他们所提到的二谛的这个概念里面，他们提到了一切法分成25种，25种里面有2个是圣意谛，其他的23种是世俗谛。那圣意谛指的是什么呢？共主相跟神我这2个。神我就是能够主宰一切的我啊，这是一个。然后共主相是一个。那我们今天就不特别去介绍共主相。那这个在四量论里面有。四量论里面常常会提到这个共主相，在第一品的时候常常以这个作为一个讨论的基础。因为四量论第一品最主要是针对外道的的一些问题，那去做辩论嘛。所以共主相跟神我这2个是圣意谛，其他23法属于世俗谛。为什么共主相跟神我是圣意谛呢？因为它可以受用其他23种法。 简单来说，其他二十三种法是被神我跟共主相两者去受用的，因此他们是什么？是世俗地。而神我跟共主相两者为什么可以是圣义地呢？因为它可以去受用其他的二十三种法，所以他们是圣义地。简单来说，但实际上它还有更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去区分，但是这个更详细的内容应该要去学习适量论的内容可能会比较清楚，那我们在这边就稍微这样去解释。好，那这个是外道。那在内道里面我们说有四部综艺嘛，那当然仔细分下去还有更多的内容。那四部综艺里面有部认为的世俗跟圣义，跟经部为是中观所说的是不是都一样呢？都不一样。每一个综艺的对于二谛的认识都有所不同。以这边圣者讲到，有部中认为即使摧坏他，对这一法的执取心还在，就是圣义谛。那这一法已经损毁了，然后你对他的执取心同时也消除的话，那就是世俗谛啊，这个是有部。那经部为是中观，那后面圣者应该都会再提到。简单来说，经部中认为的圣义谛是什么呢？无常法，无常法都是圣义谛，常法都是世俗谛。为什么呢？因为常法基本上都是我们用分别去安立的，分别心去安立的。比如说虚空，虚空它是常法，它不会变化，它不会变化。那我们要认明什么是虚空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看到虚空吗？我们看不到，但是我们安立所有一个不会被执碍，不会被物质所障碍的这样的一种无遮法为虚空，这是我们用分别心去安立。它存不存在呢？它存在，但是是因为什么？是由分别心去安立的。所以这样的一个虚空它是什么？它是世俗谛。在去证得它的时候，只能以共相去证得啊，这个是世俗谛。而无常法它是除了用分别心，我们可以直接用限量去证得，所以呢，这个是什么？这是圣义谛啊，这个是简单来说经部中的他所认定的圣义跟世俗。当然这有没有周遍呢？这个就是在适量论的里面，然后我们可以去辩论去讨论的部分，但是简单来说这样去归类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种归类法。那唯识里面所提到的世俗跟圣义，这就跟有部经部不一样。有部跟经部是属于什么？小乘部派嘛。那唯识跟中观属于大乘部派，所以大乘的综艺可以分成两种，分成什么？唯识跟中观。那中观里面又可以分成秩序派跟应承派。那如果再细分的话还有很多。那但是呢，我们说大乘的综艺，大乘的见解，就是从正见的角度来讲，大乘的见解是有什么呢？有唯识跟中观两个。而小乘的综艺有哪两个呢？有部跟经部。那唯识他认定的应该说简单来说，唯识跟中观都认定空性，空性是圣义谛。但是呢，唯识跟中观所认定的空性不一样，这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应该这样讲，唯识派里面它分成片计执、依他起跟缘成实，其中依他起跟缘成实是圣义谛，片计执是世俗谛。为什么呢？因为片计执是分别假立的，而依他起跟缘成实是地实的，它是地实存在的，有地实的。所以只要是有地实的法，包括空性，空性也是有地实的，在唯识派里面。 有地时的法多是圣义地，无地时的法是世俗地。哦，这是唯识派哦，只有唯识派是这样称许的。为什么说空性跟依他起，就原成时跟依他起是有地时的呢？他们这边认定的地时是什么？认定的地时是存在的，存在的东西就是有地时的，懂意思吗？这个跟我们大部分的人的认知是一样的。我们当听到诸法无地时无自性的时候，在没有学习过经论的状况下，我们会直接认定什么？那你是不是就说这个东西不存在的意思？但事实上不是这个意思。可是从唯识的角度就认为，地时跟存在要划等号，只要是存在的就要是地时，地时就是存在的，它是等号。所以只要是存在的事物，不是用分别心去安立出来的这样的事物，就是它是真实存在的这样的事物的话，依他起跟原成时是直接真实能够看到、能够碰到，或者说像空性等等的这样的法，都是属于圣义地。所以它跟经部中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它跟经部中不一样的是，它加上了空性。空性的这样的道理，在经部中来讲，它是属于什么？世俗地，因为它是什么？常法。而且早期的经部中应该是没有空性的这样的一个名言，那可能比较后面的经部中有，但是一般因为小乘有些部派是不承认有空性，他们只承认普特伽罗无我。那我们先不说这个。那总之，唯识派是这样认定。那中观的二谛指的是什么呢？圣者的根本定当中能够证得的，就是圣义谛。非圣者根本定所证得的事物，就是世俗谛。简单来说，那圣者在根本定当中能够证得什么呢？这边讲的圣者是不包含佛陀的圣者。为什么？因为佛陀在根本定当中也能够现证一切法，但是其他的圣者不行，见到一直到成佛之前是不行的。所以这边讲到的圣者根本定是指一般的圣者的根本定。一般的圣者根本定他们能够证得什么？他们只能证得空性。所以空性是圣义地，其他的是世俗地。简单来说，这个中观自序派跟应成派都一样，只是说自序派跟应成派认定的空性有一点不同。自序派认为诸法无地时是空性，而自序派认为说无自性这一点是不存在的，就是诸法是有自性，但是无地时。而中观应成派则认为无地时跟无自性是一样的意思，所以无自性是空性。那这有这样的一个差别。我们先厘清这样的一个内容，那后面会继续的提到很多很多相关的内容，所以我们要先厘清。那当然在自序派跟应成派的程序上，世俗地到底什么是世俗地呢？这也有一点点不一样。比如说灭地它可不可以是圣义地？这一点自序派，从自序派的角度，当然这个不同的说法有不同的说法。以克主杰大师他会认为说，中观自序派跟应成派针对灭地是圣义地这点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一般在讲到在现观里面学习的时候，我们会说灭地是不是圣义地呢？灭地不是圣义地，灭地是世俗地我们会有这样的讲法。那它有一些认知上的差别那总之每一个宗义它都有它的不同的认识，对于二谛不同的认识。那我们现在在学习入行论的时候，入行论里面的空性相关的内容是什么呢？完全按照中观应成派的角度那去说的极天菩萨本身是按照中观应成派的这个角度去安立的，因此这边完全是按照应成派的角度去阐释空性，那以及破斥下部中。那后面会特别针对经部中等等有很多的破斥的内容。 那这边讲到圣意非心境，说心事是俗，这边圣者讲到两个解释，那这两个解释看起来是两个解释，但是其实讲到的是应该是一样的意思。说到圣意非心境，过去有一些祖师认为圣意非心境指的就是说啊，圣意不是心的对境，所以心没有办法去证得空性，或者圣意心没有办法去证得圣意等等，那有很多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但是中坤巴大师对此做了很多的驳斥。那假超杰大师这边圣者所讲到的是假超杰大师最后得出的结论，在他写的入行论的解释里面有提到，非以具有恶相的心去了解的是圣意地，在根本定当中能够现证空性，现证空性的时候恶相的心全部都要消除。所谓恶相的心，这边讲到恶相，一般来讲恶相有很多的解释，但是此处的恶相指的就是世俗分。所以在根本定当中，一切世俗的显现全部都会消失。世俗的显现包括什么呢？包括分别心。所以我们讲慈心、悲心、菩提心都是分别心嘛。这样的分别心在根本定当中会隐没。所以有一派认为在根本定当中的圣者在根本定的时候，这时候是没有菩提心的。那有一派认为他有，只是他就是隐藏起来。那有一派认为就是他要现前才叫有，隐藏起来就叫没有，有这样的不同的分别。总之在这个时候，圣者根本定当中是没有其他的恶相，没有任何的世俗的显现。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心是什么呢？非具有恶相的心。所以圣意非心境应该要补充上什么？圣意非具有恶相的心的境界。具有恶相的心，就是这时候你有分别心的时候，会显现世俗相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现证圣意的，没有办法现证空性的。空性一定要在什么恶相全部消融的状态，全部隐没的状态，才有办法证得。因此圣意非心境讲的是什么？非是具有恶相的心去证得的。说心是世俗，具有恶相的心去了解的法，称之为什么？世俗。世俗地。那第二种解释方式，这边圣者讲到圣意地并非具有恶相心了解。为什么？因为具有恶相的心所了解一定是世俗地，这就是反过来讲，一个是以圣意地为主，一个是从世俗地为主来去讲，所以两个所要讲的是一样的。总之圣意非心境讲的是什么呢？圣意地并非是恶相显现所能够证得的心它的境界。好，那接下来了解空性的目的是什么？内道宗义师异口同声的说，佛是为了断除烦恼而说无我的内涵，因此也都认为外道认为有我就无法断除烦恼。就有部宗和经部宗来说，他们只承认承许人无我，不承许法无我。若仔细想，看到一朵漂亮的花的贪着，与买下它后的贪着并不一样。有部宗、经部宗所主张的人无我，不特且若独立实有空，能对治买下花后的贪着。然而没买之前，只是看到花而生的贪着，只靠他们所说的空性是无法对治的。因此有部宗、经部宗尚未圆满了解空性，烦恼仍然在。那么没买之前只是看到花而生的贪着，该怎么对治？唯识中说三界唯心造，无外境。我们觉得色法是从外面显现让我看到，也就是先有然后被我看到，会有这种感觉。实际不是如此， 色法及看到这个色法的掩饰，都是由习气同时间产生的。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由心变化出来的，并不是真正存在外面，所以无外境，也就是一个习气种子会变成两种法，心与被心看到的色法。以唯识中所说法无我的解释，无外境有助于减少对外境的贪着。可惜的是，他们说心是真实有，快乐痛苦的感受是真实有，因为那是习气幻化出来的。习气是真实有，意识也是真实有，所以唯识中的说法虽然有助于减少对外境的贪着，却无助于减少因执着内心真实有而产生的贪着，因此也没有圆满了解空性。好，那接下来提到了四部中义不同的角度。四部中义共通的，他们都共通程序什么？佛陀说无我的内涵是为了什么目的？为了断除烦恼而说。所以四部中义都共同程序什么？要断除烦恼的话，一定要什么？证得无我。这一点不论是有部经部还是唯识中观都一致这样认定，这是没有争议的。所以也都共同的去程序什么？共同的去程序哦，外道是没有办法断除烦恼，纵使他们有甚深的禅定，能够具有有顶天的这样的一种禅定，非常了不起的禅定，仍然没有办法断除烦恼。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断除我执，他们没有证得无我，所以不能断除烦恼。这是四部中义都共同承许的。所以四部中义里面共同都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无我。这是佛教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我们说四法印或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切的诸行讲到的是什么？有为法，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一切的诸法都是无我。必须要承许这一点，只要是佛教徒，佛教的中义师一定都要承许诸法无我。当然有一些佛教的中义师提到了有一种不可言说的我，这个是比较接近于外道的说法，但是他们有断除我是常依自主的，这一点他们是有断除的，所以他们可不可以算是内道徒呢？可以，但是他们的见解跟外道非常的相近。那先来探讨这边圣者首先先去谈到有部中跟进部中。有部中跟进部中简单来说，他们承许人我、不特且罗我，但不承许什么？他们不承许法无我。虽然在陆仲论善贤秘义书里面有引用很多小，有三部小乘的经典嘛，迦旃延请问经等等三部的经典，他们去承许就去告诉我们说，小乘的罗汉也必须证得法无我，才能够证得阿罗汉。可是大部分的小乘的宗义并没有去强调或者是讲到法无我，因为小乘的经典也非常多，或者说我们讲到二乘或者用比较好听一点的言辞，就是以现在来说上座部的这样的一个他们所承许的经典里面也有很多经典，但是真正提到法物修持法物的内涵的其实没有这么明显或没有那么多。所以从他们的角度，他们不承许法物，所以基本上可以说他们承不承许空性呢？他们并不承许所谓空性的这个名词。但是因为从中观应承派的角度，无我跟空性是一样的，只是他们所承许的无我是非常粗分的无我， 并不是细分的无我。那他们只承许补特切罗无我，那所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去思维补特切罗无我的时候，对我们断除烦恼有没有帮助呢？有。这边圣哲举了一个买花的一个例子，我们在看到一朵花跟把花买下来它变成我的之后，这两种贪着不一样。一种是哦，这是我的，我对它产生贪着；一种是哦，我对花本身哦，觉得它很漂亮，产生贪着。这两种是一样的吗？这两种贪着是不一样的。可是如果只提到补特切罗无我的时候，因为它只针对我及我所，并非独立实有，是一种独立实有空。这边讲到的空就是没有的意思，独立实有空就是非独立实有。我们在讲到空性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因为名词上很比较复杂，所以没有那么容易懂，但是实际上你只要了解它的一个扼要的话，其实没有这么难。独立实有空就是没有独立实有的意思，这边可以理解。如果能够去理解不特切罗独立实有空，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断除对这我们买下的这我的花的这样的贪着，但是能不能断除我们对花本身的贪着，就是它不管它是不是属于我的，我们看到花觉得它很漂亮的时候，我们会产生贪着吗？对吧？我们但是这种贪着能不能断除呢？这种贪着没有办法透过补特切罗独立实有空去断除，所以靠着有部跟经部中所说的空性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对峙，所以他们没有完全圆满了解空性。这边要讲的是什么？从有部经部的中义来说的话，还没有办法完全断除烦恼。但是你说小乘有很多的阿罗汉啊，这些阿罗汉都断除烦恼了，都现证空性了，从应承派的角度他们都现证空性，所以并不是说在小乘的这个经典里面没有讲述可以证阿罗汉可以断除烦恼的方法，没有圆满讲述，而是当他们整理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综艺之后，其实他们并没有很圆满的去把它阐释出来。很多的圣者这些罗汉他们自己了解到了，他们了解了，可能比较立根，所以他们了解了，了解之后他们断除烦恼。但是他们在跟别人解释的时候，那因为可能相应根器的关系，也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解释。佛陀最初应该说佛陀的法里面，有些人相应经部中相关的法，有些人相应有部相关的法，最主要还是靠着还是因为根性的缘故。所以我们仅凭有部跟经部所说的中义能不能证得罗汉果呢？其实应该是没办法的，因为他没有办法断除烦恼。可是你说小乘行者有很多他证得空性然后断除烦恼，是因为他了解到了圆满的无我，但是他的随学者不一定能够完全的了解，或者有一些人他有了解，但是他所阐释出来的变成说好像没有这么圆满，这也是有可能的。好，那如果是这样，那怎么办呢？接下来进一步的提到了唯识。唯识中它的重点是什么？我们讲到唯识就可以去了解说，唯识它的重点就是说一切诸法无有外境，外境是不存在的，是由我们的心的习气去显现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一朵花，我们看到这个花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这个花本来就在那边，那是因为我今天经过了我看到，对吧？我们都是这样的一种想法。但是唯识不是，唯识他的想法是你所看到的花 它跟你的眼视体性是一样的。为什么呢？你会看到这朵花，是因为你的阿赖耶识的心，这样的一个，你的阿赖耶识之上有这个习气，这个习气显现出来，所以你的眼视可以看到这个花。如果说今天不是因为习气的显现的话，我们看到，比如说看到一朵花的时候，有些人会喜欢这朵花，有些人会讨厌这朵花，对吧？有些人觉得哦这朵花很漂亮，有些人觉得哦这朵花不漂亮。比如说有些人喜欢紫色，有些人讨厌紫色，对吧？看到一朵紫色的花的时候，喜欢紫色的人就会觉得哦这朵花很漂亮，不喜欢紫色的人就会觉得哦这朵花不漂亮。如果说今天不是因为自己的习气去显现的话，我们两个同时看到这朵花，要么同时升起愿意想，要么同时升起不愿意。但事实上不会嘛，事实上是有些人会升起愿意，有些人会升起不愿意，同一朵花。这是因为什么？我们的习气不同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这朵花的时候，是我们的习气所显现的。这个习气在我们心之上，所以外境的这个物质跟我们的心，它是有直接关联的。正德花的这个眼视跟它是有同一体性。如果你认为花是花，我的正德花的眼视是正德花的眼视，完全不相关的个体的话，这就是唯识派所认为的法我执。古特伽罗我执跟经部中有部讲的差不多。那他更进一步提到法我执，就是什么持外境跟自己的心事是完全相异的，不相关的这样的 个体。透过这样的一种认知，我们能够什么断除对外境的这个贪着。可是这个时候唯识派他强调了心是什么？有地识的心，习气它是有地识。如果心无地识的话，心怎么去显现？心怎么保存习气？这个习气怎么显现外境？所以心跟习气一定要是什么？有地识的。其实外境的依他起的这些诸法，就是因缘而生的这些诸法，都是有地识的。就唯识派是这样程序的，它只是什么？这个物质它一定要跟我的心事是有关的，有关联的。离开了心事而能够独自存在的法是不存在的。有些人会说，哦，唯识派就是说外境不存在，全部都是由习气显现。所以呢，比如说今天这个瓶子就是我的习气所显现，外在是没有瓶子的。它不是这个意思，它是说外在有没有瓶子？有。所以依他其实有地识的，只是说这个瓶子的存在一定跟你的，或者说跟一个心事它是有关的，它一定是跟心事有关联。如果没有跟心事没有关联的话，它没有办法存在，是这个意思。当然或许有某一部分的唯识派真的是持一切外境都不存在，所以瓶子啊等等全部都是无地识的。也我有听过这种说法，但是真的有这样的唯识宗吗？那这个我们可以再去讨论探讨。好，那所以呢，这时候他没有断除什么对内心的贪着，对习气，对心的贪着。所以能不能完全断除烦恼呢？没有办法。好，接下来自序派认为看到色法是没有错误的，认为它是真实有而生贪嗔是要破除的。这也就是觉得这是真实有就会产生贪嗔，于是说了实有空。我们没有破除从他那边有才让我们看到自相有，因此也没有圆满了解空性。应成派所觉得色法是从他那边有，被我看到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否定了自信， 龙树菩萨说，执着的境仍然存在，贪嗔就不可能被断除。当我们透过智慧确认没有任何自信存在，贪嗔就没有基础了，这时候才圆满了解空性。这就是龙树菩萨反驳十世师说，你们不了解空性的目的的意思。之后又说，你们不了解空性的性质，于是说到了空性的五种性质。好，那这个地方提到了，进一步讲到中观，中观里面首先讲到自序派。自序派在唯识派之上，它更强调的什么呢？一切诸法是无地识的，我们就是认为它是地识有才会产生贪嗔。这种地识有的执着是什么？就是所谓的非理作意，我们讲非理作意。一种错误的执着，这种错误的执着就会让我们产生贪跟嗔。所以他们讲到了什么？地识空，这边讲到实有空或地识空。可是自序派仍然强调了一点，我们要证得一法的时候，他要有一个自信或一个自相在那个地方，我们才能证得嘛。比如说补特伽罗，我们要证得一个补特伽罗的时候，重点是什么？要有补特伽罗，没有补特伽罗，我们要怎么证得补特伽罗，对不对？所以他们去寻找哦，补特伽罗在哪里的时候，最终寻找到什么？我们的意识。所以自序派里面认为，补特伽罗的势力要放什么？你要举一个补特伽罗的一个例子的时候，要放什么？意识。所以他们仍然认为说，有一个有自信、有自相的一个个体。所以自序派他们承许诸法无地识啊，这个要搞清楚哦。自序派认为诸法无地识，但是什么？有自信、有自相。所以这个时候，他没有破除对诸法的自相的贪着。所以应成派进一步提到，如果你觉得色法，比如说一个瓶子，你觉得说从它自方那边可以独自成立的话，那这个就是错误的。这跟有地识有什么差别？因为你说有自相，有自相就是它可以独自成立，但是它不能说哦，没有一个新的安立而存在，就是说它不能独自的存在。但是实际上它有没有呢？它有，它存在，只是说它不能远离一个无害心去证得它。如果你觉得说不需要一个无害心去证得它就能独自成立的话，那就是有地识的执着，这是自序派的所获。可是问题是，这时候应成派就会问他说，如果说他本来从他的境上就有这个东西，就是他是有自信有自相的话，那跟有地识有什么差别？对不对？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错的。所以应成派是完全否定了诸法是有自性有自相，连唯承许的自性自相都不存在。这是应成派。当然他不是否定事物的存在，只是说事物它并没有任何自性。所以当你了解到一切法无自性的时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你升起贪嗔的，就不会有非理作意。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去了解空性，真正的去断除烦恼。所以龙树菩萨就提到，执着的境在存在的话，贪嗔就没办法断除。这个应该是这样，耳时有叫什么？彼时有蕴执，耳时有我执，应该是。总之，你有这样的一个执着，我执就不会断除。所以，龙树菩萨告诉我们的最究竟的是什么？ 要了解一切法，我们所贪着的境，或我们所称谓的境，它是无自性、无地时，没有任何一分可以单着的，没有任何一分可以去称谓的。不是说它不存在，只是说它存在的方式，我们就是因为执它有地时、有自性，所以我们对它非礼作揖啊，它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喜欢，所以我讨厌，对吧？但实际上，你说这个人，他会不会有转变？他会有转变，所以他没有一个自信可言呐。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说，哦，真的去讨厌一个人，真的去完全喜欢一个人，因为他会有转变，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了解空性。因此，龙树菩萨在前面中论这边，圣者最主要引用的是中论24品里面所提到的。十世师去问难龙树，龙树菩萨去反驳他的。你们会这么讲，是因为你们没有了解空性。佛陀讲述空性，它的目的以及空性的性质。因为按照你们所说的这样的内容是什么？不能断除烦恼啊。那佛陀讲述无我跟讲述空性，做什么？如果说你们所认定的就是无我就是空性，可是他用不能断除烦恼，而且事实上就是不合理啊！按照你们所说的有地时有自相的话，那就像我们上次上课所说的，业果就无法成立，三宝就无法成立，四谛就无法成立了，不是吗？解脱就没有办法成立了。好，接下来，至于你们没有了解空性的意义，龙树菩萨说，一切法都是缘起而有，因为缘起，所以无自性，因无自性而说了中道，这就是空性的意义。这也是我们要学的，说这没什么意义，都是空，是极大错误。空性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的意思。听到空性二字，就要马上想到不是自利而有，是依他利而有，是缘起，这才是真正了解空性。缘起缘他利而有，不是自己让自己成立的，所以叫缘。因为意识安利而有，是存在的，这是起。因为缘远离了长边，因为起远离了断边，因缘起远离了长断二边，入了中道。那这一段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涵。龙树菩萨告诉下部派的这些论师说，你们没有了解到空性的真正的意义。空性并不是说诸法不存在的意思。龙树菩萨从始至终没有否定诸法的存在，龙树菩萨从来没有。那空是什么意思？无自性是说一切诸法都是缘起而有，因为缘起而存在，因为缘起而无自性，因为无自性所以缘起，这是空性的意义。所以现在很多的人都误解空性，认为所谓的空性讲的是什么，就是完全没有，对吧？有很多人讲都空的时候空就是没有的意思嘛。所以你修这些是什么？你去辨别这些内容有什么意义？都没有意义，不是的。你说全部都是空，那我们学这么多干什么？不需要啊，我们就静坐就好了。这就变成摩诃眼的这样的一个见解，是错误的一个见解，越修越愚痴的见解而已。那所以我们听到空性，这边圣者讲到，当我们听到空性的当下要想到什么？空性指的是不是依自利而有，是依他利而有，是缘起。 缘起在藏文叫滇中。这边讲到的缘起，我们一般讲滇中或滇中两种，但是滇中是更力道更强大。滇中，滇是什么意思呢？是依靠，它是有一个依靠。中是什么？出生，所以它是依于他者而能够出生的，并非是什么自己能够出生的。所以任何一法都会依靠因缘而产生改变。所以他有没有自信呢？他没有自信。他有没有自相呢？没有自相。他可以改变的，事实上也是如此，所以称之为缘起。所以缘起是什么？依靠他力而有的意思。这边圣者特别提到缘是什么意思，缘他力而有，不是自己形成，所以这个叫淡这个字。囧出生，这边我们叫缘起，但是它是就是依他而起的意思，有点像依他起的内容，但是实际上依他起的在中文上面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唯识派所提到的依他起，其实在藏文叫显汪，就是由他自在的意思。那依他起更像是这边讲到缘起的意义。那总之大家理解就好，电就是依靠他人，所以依靠他力不一定是人，就是依靠他力，所以才能形成，称之为是电，就是缘。因为意识去安立而有而存在，所以是起，就是他依他力而有，然后我们的心去安立说这一法，而成立了这一法。所以因为了依他而有，所以断除了什么长边，他会改变，所以不会有什么常执，但是他又能够因为他力而成立而成办，所以呢他有没有呢？他有，所以断除了断边，而安住于中道当中，不会堕入好像没有或者是一直恒常存在的任何一边。所以在菩提道次第略论里面就提到了缘起是什么，正理之王。为什么呢？他可以同时断除恶边，它可以同时断除恶边，因此称之为是什么？正理之王。我们在三主要道，宗喀巴大师所讲的三主要道里面有提到，又由现象断除有边见，并由空性舍离无边见。透过缘起跟空性的道理去断除长短二边，因为缘起断除了长边，因为空性断除了断边，这两者相辅相成，而缘起本身可以同时断除长短二边。所以菩提道次第略论里面特别强调它是正理之王，在诸多成立无地时的理路里面，只有缘起这个正因。我们常常会举的例子，以诸法为例，应当是无地时，因为是什么缘起的缘故的时候，它可以同时断除长断二边。因为当你提到缘起的时候，就像这边依缘而起，所以呢不是依缘而起，依他力而有，所以呢断除了长边。因为意识能够去安立它，它存在嘛，它因为他力而产生了，它能够存在，所以断除了断边。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去提到空性的时候，并不是什么都不存在的意思，而是什么？一切诸法是依因缘和合，依他力而有。这个非常的重要，不要再跟别人谈话或怎么听到空的时候就是没有的意思，不是。空性不是这样子，这是一个很错误的想法。确实按照摩诃眼 所提出的，只要断除一切分别，确实好像不会产生妄念，好像不会产生贪嗔。问题是，你没有断除根本，你只是没有去想而已。当你没有去想，就只会越来越笨而已。你没有智慧。所以真正了解诸法的实相，断除贪嗔，这才是佛陀要告诉我们，并不是说他什么都不想，然后就不会产生贪嗔。当你遇到境的时候，你还是会产生贪嗔。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个地方，那我们最后一起做回向，希望这样的一个善念是对于圣者最殊胜的供养，对十方诸佛、上师诸佛菩萨最殊胜的供养。那希望我们虽然空性的道理不是这么容易理解，但是希望我们能够再再听闻、再再学习，最终也能够像过去的祖师们一样证空性。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灾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